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2010年11月走入大法修炼的，今年70岁。师父让我这个一身病的人变得无病一身轻。修炼以前，我患有很多的疾病，主要是心肌缺血、白细胞减少、萎缩性胃炎、颈椎病、更年期综合症、抑郁症、慢性咽喉炎等。我因病提前退休，退休后我的时间、精力、养老金基本都用在了治病上。为了治病，我到处求医问药，中医西医看了个遍，保健品换了10几种。为了治病，我练气功，信这信那。为了治好病，我耗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可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倒越来越差。后来发展到整夜不能入睡，白天头昏脑胀，整天的有气无力，全身难受，苦不堪言，甚至一度想以死来解脱。后来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接触了法轮功。我每天拜读转法轮，明白了法轮大法是高层次佛法，要求修炼者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时，奇迹发生了。不知不觉中，我所有的疾病都没有了，自己感觉一身的轻松。别人看我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经常有熟人问，你以前身体很差，现在看起来咋这么好，还越来越年轻漂亮了。我说，我是练法轮功了，练法轮功好啊，不花一分钱，不吃一粒药，不遭疾病折磨，只要坚持学法，按大法要求做人，提高心性，再加上坚持练功，就能获得真正的身体健康。为此，我的一些亲朋好友和熟人先后走入大法修炼，受益得福报的例子很多。今天仅举李大姐家一例。我的好朋友李大姐今年82岁，老伴91岁，老两口都很善良。十几年前的一天，我给他俩说，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平安健康，逢凶化吉，还送给他们一个精美的真相护身符。当时李大姐非常激动，一把抱住我，连声地说，谢谢谢谢。他说，我知道大法是好的，中共镇压法轮功是错的。张大哥也说，江泽民这个老贼迫害法轮功，竟干坏事，害人啊。李大姐开始修炼了，她每天坚持阅读转法轮， 练五套功法，纠缠他一生的疾病消失了。他高兴地对我说，法轮功实在太好了，我练了法轮功后身体越来越好，精力也很充沛，干家务活从早到晚也不觉得累，感觉到自己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乐呵呵的。李大姐修炼这事开始时一直没跟她儿子说，偶然的一次机会儿子知道了，虽没直接反对，脸色却很不好看。后来经历了以下几件事，李大姐的儿子消除了对大法的误解。2018年6月，张大哥因前列腺增生住院动手术，子女们工作忙，李大姐决定自己照顾老伴。为了不影响学法练功，要求住单人病房，儿子虽不太高兴，还是勉强地答应了。期间李大姐一个人尽心尽力照顾老伴，她跟子女们说，我修大法，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我行的，你们有家庭，有工作，你们一个个的忙去吧。她就是想尽量不给子女们添麻烦。2019年清明，老两口回老家扫墓，张大哥不幸得了肺炎，高烧至41度，人都烧迷糊了。李大姐一人面对，联系救护车送医院，住院8天的护理，整个过程没有麻烦任何亲戚，一切事情都是李大姐自己解决。回到家一个月后，老伴又发烧了，这次在办理住院时，儿子不用母亲提出，直接就联系单人病房，这事让母亲感受到儿子已经消除了对大法的误解，用行动在支持母亲学法练功了。2020年6月，87岁的张大哥摔了一跤，而且伤得很严重，大腿骨只剩下一点点连着，要动大手术换骨头。儿子孝顺，主动提出要请假照顾父亲。李大姐对儿子说，不用了，请假不仅影响收入，也给单位领导同事添麻烦，不好。去年前年你爸住院，我不都挺过来了吗？你放心去上班吧，不用担心，你妈修大法了，有用不完的力气，我行的。就这样，78岁的李大姐白天晚上的在医院里忙前忙后，也没请护工，一直到老伴出院。李大姐说，老伴支持我修炼，87岁的老人连续3年住院，去年的摔跤住院动大手术化险为夷，现在老伴行动自如，自己去公园锻炼身体，去超市买东西。儿子每次回家或打电话都亲切问候，对我的态度可好了，对我修大法表示理解，儿子一家也得福报了。李大姐还告诉我两个好消息，一是孙子考上研究生了，还是理想的专业，二是儿媳妇意外地升职为副校长了。李大姐说，我修大法，我们一家信大法，都得福报了。希望有缘人都像李大姐家人一样，了解真相，相信大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神佛的护佑，全家平安，健康有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
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一个惹着他就想要杀人的黑社会， 变得没有半点杀气，还说自己没有敌人，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能结交各类朋友，因为我的性格比较随和，对朋友宽宏大量，甚至两肋插刀。可我又有撞到南墙都不回头的个性，只要是我认定的事情，就会不择手段地做下去。我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股强烈的暴力杀气。在90年代初，那正是中国大地黑社会犯罪蔓延泛滥的时期。那时我刚刚20出头，当时的我就喜欢这样的风险，喜欢玩命，也想栖身于黑社会，对黑社会头子很崇拜，因此我计划筹建一个黑社会组织。我开始着手做全面准备，我不去沾酒是为了保持自己头脑清醒，不去吸烟是为了不影响身体的健康，去练习武术是为了能多对付几个对手散打，我还接触各种气功书籍，只是为了能出特异功能。我也网罗一些能和我共大事的朋友，学习黑社会帮会中需要的技能，并想办法搞到黑社会必备的武器。就这样，我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后来我的同伙中有人因盗窃被追捕而落网，也有人因为抢劫被抓，这样我也被牵连，不得不落荒而逃。逃亡了近半年，我觉得不是办法，索性心一横，就在家里等着被抓吧。被抓捕后的刑讯逼供是无法避免的，可无论拷打怎么残酷，我都有办法凭着自己的智慧和他们周旋。因为之前我只要看到打击黑社会和各种犯罪的报刊杂志，我都会去研究他们失败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然而让我无法忍受的是，那帮警察在拷打我时的污言秽语，就连我这种人都说不出来的，这让我觉得受到极大的侮辱，自尊心被强烈的伤害。当时我心里暗暗发誓，侮辱我的人，我一定会杀了他，一定一定杀了他。那股仇恨在我心底非常非常的强烈。我被关押不到一个月，就取保候审被释放了。回到家，我才知道，是家里花了近40000的钱打通关系把我买出来的。其实我知道，按我的供词，法律是无法给我定罪的。如果可以定罪，即使花再多的钱，他们也不会放我的。然而这是公安警察搜刮钱财的好机会，他们怎么会放过？但是买我出来的钱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有100000元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家里为我欠债30000元，当时我心里却盘算着，这些钱如果要靠自己安分守己的去劳动挣来，恐怕得辛苦半辈子，那我这辈子岂不就惨了？碰到机会我一定会来一把。这样一想，心里倒也没有太大的压力。那时候我家附近总能看到有几位老年人和妇女在一起练一种气功，说是法轮功。我总是在心里嘲笑他们，一帮老头老太太能练出什么功啊？可我对武术气功有种特别的兴趣和喜爱，只要看到这方面的书籍就喜欢买下来。那是1996年的秋季，我买了法轮功当时的全部著作，转法轮、法轮大法一解、转法轮卷二、
和精进药旨。当时我因工伤在家里疗养，每天有很多读书的时间。看过法轮功的著作后，我知道这个功法和以前看过的、接触过的都不一样，很不一般。于是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练法轮功要修真善忍，我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过了没多久，我感觉自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我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了，内心变得平和，再也没有半点杀气了。过去的那一帮朋友因为我的变化而离开我，他们说我学法轮功浪费了一个人才，但也因为我的转变，他们少了犯罪的机会，差不多都能安分守己的过日子了。我坚定的修炼，所有了解我的人都感到惊讶，对认识我的人都是一个震动。特别是我经常和那些妇女、老年人在一起学法练功，这真是跌破了不少人的眼睛，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我自己安安分分做苦工，一点点的还欠的债，89年终于还清了，每分钱都是清清白白的自己的血汗钱，我为此感到自豪。1999年，江氏利用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大法的诬陷的谎言铺天盖地。我努力地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一个好人，不伤害任何人的好人。可教导自己向善的大法却被这样造谣污蔑，更甚者，一起修炼的同修还遭受种种难以想象的残酷折磨。面对中共的邪恶，我以前那种杀气又开始抬头。与曾经被拷打、受凌辱时的心态一样，恨不得马上拿起刀来杀了那些作恶的警匪。我宁可不休了，也要去杀了那些坏蛋。我内心这样呐喊着，但是我的理性又告诉我，不要那样去干。如果那样干了，这个邪恶的政府会利用我给大法制造更大的谣言。经过不断的学法，我最终从法理领悟到，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是不应该有敌人的。在大法中，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我深知，如果不学法轮大法，我的生活会成什么模样。也因为我的向善，解救了许许多多可能会被我伤害的人和家庭。我很荣幸今生成为法轮功学员，能成为师尊的弟子，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荣耀。听众朋友，如果人人皆有善念与魔性，那么在魔性的带动下就容易做坏事，而成为一个坏人。反之，在善念的启迪下，就会变成一个好人。故事中的主角，他在修炼中不断充实自己的善念，才真的能改变自己，获得重生。您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路上巧遇一位农村妹子，登机口遇到一位中年男士，两人都对我告诉他们的大法真相如获至宝。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两个人的故事。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人行道上有一位农村大妹子，左手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大袋子，肩上扛着一包，背上还背了一袋什么，每一步都在诠释，举步艰难。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于是迅速前行帮他抬起最大的编织袋。没走几步我就感觉太沉了，抬不动，我俩便歇了下来。这时他有点自卑地跟我说，你这人真好，一般城里人见我们乡下来的避之不及，你居然不嫌弃，还这般亲切帮我。你是哪儿的？我感觉我们在哪儿见过，好熟悉，想不起来。我说，这是咱俩有缘。接着我就告诉他九字真言，让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能保命，可逢凶化吉。他乐得喜上眉梢。了解到他没上过学，我就没打算给他资料，正想着他不可能入党团队的，他居然说，你说的那几个字我记不住，能不能给我写上，回家好让我孩子给我读。我赶忙给他个真相护身符，把上面那九个字指给他，并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嘱咐他看过后给他亲友都看看，看的人越多越好，会给自己积福积德。我还叮咛他，如果家人有入过党团队的话，回去告诉他们要退出来。这时他说他就入过党，好险，差点错过给他抹去受祭的机会。我问他，都没上过学怎么可能入党？他说他们村子人不多，几乎都入了，是村干部未完成上面的任务。我给他讲了很多真相，他都听进去了，还一再邀请我去他们村子给大家都讲。由于时间关系，我几次预走都被他挽留，渴望我多讲点，表示不知下次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见面，并请我一定去他们那里给村子里人都讲讲。分手时他把带的东西撂在一旁，依依不舍地送了我一程又一程。他一直在寻求解开人生迷惑的真相，我也尽可能把我所在层次中能理解的耐心给他解答。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我肩负的使命神圣而艰巨。今年过年前，我乘飞机去外地，在登机口遇到一名中年男士。等待中我们聊到中共统治下的当今，独裁者们发动各种运动，如整地主、资本家、臭老九、计划生育、八九学潮，再到栽赃陷害法轮功、近年疫情封控等等，越聊越有共鸣。他震惊我把近代中共暴政史梳理得条条是道，我顺势给他推荐九评共产党，他刚好带着 U 盘，我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储存的真相内容给他复制过去。聊天中得知他是办教育机构的，就有针对性的尽可能多给他复制一些，包括九评共产党语音版和文字版，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为什么要救度众生，翻墙软件。 正在复制中，我所乘坐的航班开始登机了。可是文件好大，它的 U 盘 USB 接口是 2.0 的，运行速度很慢。登机处排的长龙早已消失，我这还有 30%。 我们就在工作人员眼前等待，机场广播三番五次的催促，本次航班最后一位旅客赶快检票，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可复制还在继续，显示还剩 18%、 15%、 17%。 我边复制边给他播放大法在海外红传盛况，他看了深受鼓舞，表示想学还要书。我就把交工录像、讲法录音、转法轮一并复制给他，他高兴地拿了些钱给我。我说大法师父要求我们义务传功不收费。在师父加持中，我顺利完成复制，快步驶入机舱，感恩师父慈悲众生给我们做了这分分秒秒的周密安排。整个过程我们聊得很轻松，他对我告诉他的天机和真相有种恨晚的感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圣经中约伯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点长，请您耐心听下去，也许您会从中有所领悟。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在西方，约伯的故事被大量诵读，多是因为这个问题。约伯记是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犹太教、基督教各宗派都接受这部书为正典。这部诗篇性的著作因其通往智慧之路的属性而受到世人重视。约伯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仇视的对象。约伯一生在受苦和坚忍方面的经历为这个名字留下了很好的诠释。在约伯生活的时代，以色列人深受鬼魔崇拜的污染，但约伯却谨守着对上帝的纯真崇拜。据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那时候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据约伯记，约伯为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生活幸福，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道丰富，牛畜成群，仆婢盈门。约伯在灵性上也很富足，他乐善好施，人们对他都很敬重。然而这一切美好终于成为约伯受到挑战的缘由。一天，上帝耶和华在天上临朝时提到了他的忠仆约伯，在场的撒旦跳出来指控约伯只为了物质利益才侍奉上帝。撒旦称，上帝若剥夺约伯的美好生活，约伯必定会舍弃对上帝的忠诚。耶和华接受了撒旦的挑战，容许撒旦把约伯所拥有的一切都夺去，但不准伤害约伯的身体。于是对此毫不知情的约伯开始遭受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他大量的财物被人掠走，他的十个儿女在一场风暴中全数罹难。经历这些猛烈的考验，约伯依然坚信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于是撒旦声称，只要他能够伤害约伯的身体，他就可以使约伯背弃上帝。上帝答应撒旦可以伤害约伯的身体，但不准他夺去约伯的性命。于是撒旦让约伯染上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约伯的肉和口都发出恶臭，以至于他的妻子和亲友们都厌恶他，远离了他，并且约伯的妻子看见他到了这个地步还忠诚于上帝，便催逼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为此约伯斥责了妻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撒旦利用约伯的三个朋友去所谓的安慰约伯，这三个朋友分别名叫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他们起初因为远远的已经从外形上认不出约伯了，便放声大哭。他们把尘土也撒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与约伯一同席地而坐，不发一言。经过七天七夜的这种无言安慰之后，约伯终于打破沉默，与这些所谓同情慰藉他的人展开了一场冗长的辩论。在辩论的第一回合中，约伯开口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并向上帝呐喊何以让他继续活下去。因此以利法指责约伯对上帝不够忠诚，以利法宣称正直的人肯定不至于招致灭亡的下场。他还忆述了自己在夜间所见的异象，有声音告诉他上帝不信任自己的仆人，特别是那些有如地上的尘土般卑微的世人。约伯受苦是因为上帝要管教他。约伯回答以利法，其实他的痛苦呻吟是任何生物在遭受极大苦难而感到沮丧时都会自然发出的，唯有死亡才能带来疏解。他斥责这些友伴合谋为难他。接着比勒达加入辩论，他暗示约伯的子女们可能得罪了上帝，而约伯本人也不一定就那么正直，否则上帝必然会垂顾于他。约伯表示他坚信上帝并非不公平，上帝也无需像人类理解的那样向人类负责，因为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只能恳求上帝恩待他。此外尽力为善终究有什么益处呢？地上没有公义的审判。他问为什么自己要经历百般试炼，并恳求上帝记得他只不过是用泥土造成的。他知道上帝以往的仁慈，却表示即使自己是对的，继续自辩只会徒增上帝的恼怒而已，那他但愿死去好了。从约伯与以利法和比勒达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便约伯这样忠于上帝的人，当身心苦楚到一定程度时，会多么希望周围的人理解自己，多希望上帝像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能理解和希望的那样，完全站在自己的一边。这时索法也加入了辩论，他说，我们不是小孩子，岂会相信你的虚谈？你虽然立言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上帝若发言必定会揭穿你的罪过。索法问约伯，你能测透上帝吗？他劝约伯要把恶行除掉，那样才会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约伯知道自己以往的正直言行，也知道自己遭受的痛苦和打击，所以他听了这些话便讥讽三位朋友说， 你们真是子民呢，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他认为他的朋友们若观看上帝所造的万物，必能学到一些教训。约伯说，这三个安慰者沉默不言才是更有智慧。他深信自己是正直的，并恳求上帝垂听他的恳求，想到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于是约伯祈求上帝把他藏于某处，在那里等上帝的愤怒过去。他争辩的理由是，人若死了，能再活过来吗？活不过来，所以还是先躲过上帝的发怒为好。在辩论的第二回合中，以利法嘲笑约伯见识浅薄，并再度贬义约伯对上帝的忠诚。以利法声称，无论凡人还是天上的圣者，都无法赢得上帝的信任。他还间接地指责约伯妄自高超，为人虚伪，对众人的帮助不过是行贿罢了。约伯认为他的朋友蒙昧无知，他排斥道，用虚空的言语安慰人，反叫人愁烦。他说这几位朋友的安慰有如指黑夜为白昼。约伯仰望上帝，渴望上帝为他伸冤，因为他深信上帝对他的苦情肯定了如指掌。争辩越来越激烈，比勒达非常生气，他质问约伯，难道大地会因你的愤怒而荒凉吗？他警告说，约伯会自陷罗网而成为别人的间接，最终必断子绝孙，后继无人。约伯回应，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他深信必会有人为他辩屈。和比勒达一样，索法也觉得约伯在辩论时的一些言辞羞辱责备了他，而使他难堪。他也说约伯遭受苦难是罪有应得。索法表示，恶人必遭上帝的惩罚。辩论到此，约伯已经从被同情和怜悯的人变成了一定有罪的恶人。对此，约伯予以了有力的反驳，如果恶人必不能逃过上帝的惩罚，为什么有些恶人却得享高寿和富贵呢？为什么他们能养尊处优，灾难并没有临到他们身上？他指出一个事实，富人穷人同样会死亡，而有时恶人死时尽得平静安逸，义人反而心中痛苦直到死亡。故事至此，修炼人可以看到，约伯不是恶人，可是他在矛盾和无端指责面前只顾强调自己的正确，拒绝反思，因此看不到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在辩论的第三回合，以利法再次猛烈抨击约伯，讥笑他，自称无可指责。他开始给约伯以往的善行冠以恶的名声。以利法说，约伯为人奸恶，没有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还恶待孤儿寡妇。约伯的私生活也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检点，这正好解释约伯为什么现在落得如此境地。了解约伯的人都应该知道，以利法所指出的恶行并非约伯的实际情况，但约伯这时候是否悟到自己并非无可指责呢？没有，因为以利法指出的具体问题完全不符合约伯的实际情况。于是约伯维护自己，以事实反驳以利法的无理指控。他自信地声称，自己愿意把自己的案件在上帝面前陈明，因为上帝肯定知道他是公义的。 比勒达则立刻反驳，坚称在上帝面前无人是洁净的。比勒达这个论断其实很有智慧，但约伯哪里听得进去？作为旁观者，我们应该还记得，此时的约伯正深陷撒旦所强加的浑身痛苦发臭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他听到的只是比勒达对他的诬陷，他不能冷静下来查看自己有哪些不够洁净之处。在这第三回合的辩论中，索法并没有参加，他无话可说。尽管如此，在最后的回辩中，约伯依然描述了上帝的智慧，可见上帝在他心目中的神圣。他说，上帝的智慧在人所能观察到的外太空、地球、云彩、海洋和风等事上显示出来，而这一切却仅仅是全能者所作所为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只是稍微反映出全能者的伟大而已。人知道地上各种宝藏的出处，但智慧从何出来呢？人曾在活物当中寻找智慧，也在沧海里寻觅，金银并不能买得智慧，唯有上帝眼目遍察天地之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支配雨水和暴风。约伯指出，敬畏上帝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他深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并宣布说，我至死也不舍弃自己的忠诚。饱受痛苦的约伯接着追忆自己一生的往事，他多么渴望恢复昔日所想的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他曾拯救困苦的人，对瞎子来说，他仿佛他们的眼睛一般，人人都仰望静候他的指教。但现在他尊荣尽丧，连年少的人都戏弄他，而连当初这些人的父亲甚至不配站在看守他羊群的狗中。现在他这么痛苦可怜，他们却吐唾沫在他脸上，肆意攻击他。约伯自称是个为上帝献身的人，并请求耶和华审判他。约伯并请指控他的人在他的生平事迹中找出他的罪状来。约伯的这段辩词使在场的三位朋友完全都沉默无语了。这时以利户开口了。以利户是亚伯拉罕的远房亲戚，约伯是亚伯拉罕的直系后裔。以利户一直在场倾听这场争辩，他觉得受膏的人会有更多知识，因此在此之前一直只是倾听，没有开口。然而使人真正明白事理的不是年龄，而是神性。当听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辩论到这里时，以利户向约伯发怒了。他看到约伯的自以为意超过了以上帝为意，同时他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更为恼怒，因他们愚昧无知，竟对上帝妄加断言。以利户的话情辞恳切，他首先承认上帝是造他的主，然后他指出约伯没有摆正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上帝无需一一向约伯答辩，但约伯却妄图与上帝争辩。以利户促请有智慧的人听他的话。约伯曾说，人谨守忠诚是徒然的。以利户便指出他的错误，上帝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上帝行事大公无私，约伯却过度强调自己的公义。 约伯因没有知识而不自觉地鲁莽发言，而上帝却是约伯表现出长久的忍耐。以利户论及上帝的伟大作为，并述说他控制大自然的各种力量，他提醒约伯要留心倾听和思考上帝的奇妙作为，要记住上帝的壮丽荣光和他那令人生畏的威严，都是人所无法测度的。耶和华关心一切敬畏他的人，但不会顾念那些自以为心中有智慧而不能保持谦卑的人。这时候，约伯再度请求上帝回答他，神的真实形象人不配看见。于是耶和华以旋风形式降尊，威严地回答了约伯。上帝向约伯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使他体会到人是多么渺小。我创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这一切均是在约伯出生前很久就已发生的事。耶和华又接二连三地提出多个问题，他提及地上的海洋、云彩的衣裳、清晨、死亡的门、光明及幽暗。你因为当时已经出生，因为你日子众多，就得以知道这些事吗？此外，诸如暴风雷雨、霜露冰雹、天上的众星、闪电、云霞，以致各种飞禽走兽，又如何呢？约伯谦卑地承认，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耶和华吩咐约伯要正式争论，约伯谦恭地承认了自己的观点错误，承认了自己曾说出无知的话语。他现在凭悟性的眼看见了上帝，于是在用于缓解病痛的尘土和炉灰中忏悔，取消之前的无知话语。这时耶和华责备以利法及其他两个朋友以虚妄之言论及他，说他们必须献上祭物，并由约伯带他们祷告。然后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加倍祝福他。于是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的朋友都带着礼物回来与他修好。上帝把加倍的牛羊、骆驼和母驴赐给他，并让约伯再获十个儿女。此后约伯还多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最后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当约伯将要死亡时，上帝连续他，差派使者说，赎救他免下名坑，我已为他的性命得了赎价，让他的肉比孩童的肉更嫩，让他回到他青春之日。从约伯的故事可以看到，上帝慈悲于人，但不拘幼于人的感情和观念中去慈悲于人。人敬畏神，不等于这个人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能做到神所颔首的完美。只要是人，就会犯错，会造业，而业力只有通过受苦才能消减。并且还有人类意想不到的原因，比如约伯故事中的撒旦挑战，神的容许让好人遭受痛苦。人只要能坚守对神的敬畏和忠诚，无论过程如何，最终必然得到与自己的品德相配的赐福。有人说自己是无神论，那你相信福报吗？相信许愿吗？相信老天爷的存在吗？其实 不相信也无妨，只是不信而造成的后果还得自己承担。宇宙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会因为有人不信而消亡。有人说，我只在意眼下的舒适与幸福，临死就太晚了。其实当人真正了解到人死灯灭是谬误时，就不会因为梦中所见而丢弃醒后的现实。黄粱一梦的故事广为人知，因为它讲出了人生的一个真相。约伯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您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